诗篇一百零六篇，这篇就是陈述以色列的悖逆，陈述以色列悖逆神的罪，悖逆神的罪。整个这一章就讲了以色列的罪，陈述以色列民的罪是怎样的得罪神，所以以色列悖逆神的罪，悖逆神的罪。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凌晨受警戒，回忆的忆，一凌晨受警戒。第二段六节到四十六是认罪灭罪堵破口挽回神怒，认罪灭罪堵破口挽回神怒。第三段四十七到四十八，四十七到四十八求神赦罪复兴，赞美夸胜，求神赦罪复兴，赞美夸胜。就这样结束。我们看一下这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这前面有一小段，一节开头不是告诉你是一节到五节是不是？这里前面有一小段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一段呢，就是一节到五节，一节到五节，一凌晨受警戒，一凌晨受警戒，一节到第五节，这一段。这段是作者自述，然后就是叙述以色列人的光景。所以他开头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，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。那这里有两个问话，实际就是他自己在讲，他是靠着圣灵自己在传说叙述以色列一代一代的失败，一代一代的犯罪，所以他是靠着神的恩典来传说耶和华的大能，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。这里同时也在叙述神的大能，因为以色列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是神的大能，也表明神一切的美德。底下是谁就讲他自己了，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，这人便为有福，就讲他自己了。他蒙神的恩典，他来叙述这样的人一定要遵守公平常行公义，这人便为有福。接着就开始讲了，所以第一段讲什么，就是一凌晨回忆他们的凌晨，目的也就是叫我们受警戒。他说耶和华呀，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，求你用这个恩惠纪念我。首先为自己祷告，开你的救恩眷顾我，求神呢要打开救恩一样眷顾我，使我见你选民的福，乐你国民的乐。意思说我和你的选民一同蒙福，一同欢乐，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，是感恩的话。所以这个诗人确实也很谦卑，他在神的面前 在传说，所以说求神纪念，让他能够和百姓一同享受神的恩典，一同蒙福，一同欢乐，和你的产业一同的夸耀。底下就是下面第六节到四十六节，六节到四十六节就是认罪灭罪，赌破狗，挽回神怒。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，所以他讲的时候叙述的说连自己也放在里面，我们做了孽，我们行了恶，一件件的，一桩桩啊，罪太多了。我们的祖宗在埃及，从埃及开始说的，不明白你的歧视，也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，反倒在红海边，在红海呀、啊、行了悖逆。首先就是在红海行了悖逆，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。红海的经历是神的拯救，神奇妙的显大能，但是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发怨言，所以是在红海那里行了悖逆。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，神一切的工作，一切的大能彰显，都是为他的名，为他的名拯救他们，为要彰显他的大能。怎么彰显呢？下面就提了，并且斥责红海，海变干了。红海是一条海呀，一条河呀，竟然能够干了。神斥责他，竟然带领他们经过深处，就经过这个红海，如同经过旷野一样。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的人的手，脱离法老的手，法老都追上他们了，竟然红海神一斥责干了。所以结果以色列是走干地过去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在人干根本不可能。所以这是一个奇事，这是一个神迹，这是多么大的神迹！神救他们，从仇敌的手中救赎他们，水就淹没了他们的敌人，没有一个留下，没有一个存留啊！法老的军队，法老特遣的精兵，法老的本人，法老跟随的人，所有追赶他的人，通通都淹在红海里，没有一个存留。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。这个说真是没话讲了，信了神的话，本来都不信，在红海边还在发怨言呢，而且歌唱赞美他。这是多么的奇妙，这是一个神迹啊！从古到今，人不能不承认呢、啊，真是神迹、啊。但是这一段刚刚完了，等不多时，就是没有多久，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。所以这个忘了就是忘恩呢、啊，就是忘恩呢、啊，不仰望他的指教，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。这欲就是欲望的欲，就是贪婪之心。大起欲心就是贪婪，这个欲望大得不得了，在荒地试探神。所以这也是试探，试探就不信了，神给了你，你都不信，就好像这点鹌鹑呢就快没了一样，就不信了，使劲抓呀，使劲晾啊，使劲吃啊，这些个行为。所以说明是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，使他们的意思就神任凭他们心灵软弱。什么软弱啊？里面的欲望发作，没完没了的欲望。所以这个欲望就是我们的本身呢，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恶，这个罪 是贪婪，就是渴望的这个东西得到了还不够，还使劲的要抓，使劲的要量，使劲的要吃，这是一段，这就是证明他们的罪恶多么的危险，多么的可怕，这种欲望，结果就是基布罗哈塔瓦，我们都知道，结果最后就是神把那些贪婪的人都杀死了，底下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，这是又一件事。这很快要讲一段一段，但是很清楚，这一段是什么？可拉党，可拉党，可拉是利未人，本来也有职分，但是他不以自己的职分为满足，还要贪婪，啊，要高过摩西亚伦，所以这一段就是他们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，对摩西亚伦不满，就大大发作，而且呢，结成可拉党，可拉党就是除了可拉，还有别人，有这流便的后代，等等，还有250个人一块造反呢，250人也参与，是吧？所以结果是什么呢？地裂开，吞了大坛，淹没了亚比兰一党的人，就是可拉一党的人，也包括这几个人，最贪婪的，最无耻的，而且骄傲的不得了，大坦亚比兰，这是一件事。结果呢，250个人呢是有火在他们党中发起，有火焰，结果就烧毁了恶人，这恶人是多少啊？250个恶人全部烧毁。所以这里就是看到了每样罪结果有惩罚，这个惩罚也是很严重的问题，所以神不得不罚，立刻就罚他们，而且摩西叫他们可拉党出来跟他们理论，他还要更加狂傲，所以结果地就开口就吞了他们这些，这是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想想啊，这一件事一件事情，这真是都是非常的严重的，而且这件事情记载在哪里呢？我们必须看一段圣经，就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0章。临前10章在这里经过了多少年了？到了新约的时代，这件事情还要记载，记载在《哥林多前书》的第10章，从第1节到13节。这段我想应该念一下，因为这是活生生的事实。保罗在这里写，目的是什么？也是忆临城，回忆这件事，叫大家受警戒，叫新约的人都应该受警戒。我们都有肉体，我们都会贪婪，我们都有不知足，我们都犯过很多的罪，所以他们的罪今天也是我们的写照，所以保罗写在上面，而且讲出了有5样罪，一共5种。我们念一下，就第1节开始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。你看看多么蒙福，云里海里经过，吃灵食啊，吃灵食，打灵仗，喝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这个磐石就是基督，就已经就给你解释了，这磐石的本身就是基督，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，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。所以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要受警戒，我们读的刚才的旧约也要受警戒，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第一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的贪恋，就基布罗哈塔瓦，其他还有很多的事，也不要第二是拜偶像，第二个罪就是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，如经上所记，结果就是坐下吃喝 起来玩耍，真是大胆的放荡。这是第二个罪。第三个罪，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们有人行了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，就是巴利比尔的诡计。巴利比尔诡计是直接行奸淫，是一个美人计，是巴兰留下的一个恶计，结果许多的摩押女子来跳舞，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就受了迷惑，以至于不但是和他们行奸淫，而且吃了他们的祭物，拜了他们的偶像，所以大大的得罪神。这是第三、第四是，也不要试探主。试探主本身就是对神的不信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，就被蛇所咬，被蛇所灭。第五个罪，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所发的怨言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底下，他们遭遇这些事，都是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比他们好一点，我们比他们强一点，一样啊，一样啊，啊，都写在经上，正是来警戒我们末世的人。所以，自以为站立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警戒的话非常重要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但是神是信实的，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这就是神的话，这么清楚这一段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段，再结合现在给我们看到的情况，那真是哎，一件件一桩桩啊，我们要受警戒，真要受警戒啊，不然我们同样的光景。下面就是拜金牛犊了，我们接着看19节，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，叩拜铸成的像，拿像当作领他们出埃及的神，那这样来拜，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成了吃草的牛的像，忘了神他们的救主，他曾在埃及行了大事，在寒地行了奇事，就在埃及也行了奇事，在红海行了可畏的事，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，就是亲眼看见这么多神迹还在犯罪。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，所以这一段就是要站在破口那里，要做一个堵破口的人。摩西就是个堵破口的人，这么大的破口，摩西在神面前一次一次的祷告代求，使他的愤怒转消，恐怕他就灭绝了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这神真的要把他们都灭绝了。所以这就是感觉摩西付代价是多么要紧，真是一次次的付代价，在山下临时搭的帐篷里祷告，祷告呼求，以后又亲自上山第二次的40昼夜，这样的付代价。摩西付代价祷告，祷告，祷告的圣君，如果不行的话，你就把我的名字涂抹吧，就是这样的付代价，这样爱心的代求，这是堵破口啊，这是堵破口。底下，他们又藐视了美地，这是又一次要进迦南了，有加勒、约书亚还有其他，一共是12个人，亲自去看一看，结果回来的报告就不一样，藐视美地，不信神的话，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，影响的百姓都发怨言，不听耶和华的声音，一个就是不信，一个是不听，所以以色列哪两个罪，一个不信，一个不听，不听，所以他对他们起誓，必叫他们倒在旷野，叫他们的后裔也倒在列国之中， 分散在各地，所以不进迦南就没进去，最后只有两个人进去，就是迦勒和约书亚。这么多的军队竟然只有两个人，所以说好惨呐、啊！不进像传染病一样啊，这么厉害。底下他们又与巴利比尔联合，这就到了民书记的25章了。巴利比尔是什么？其实是一个地名，就是百姓中了美人计。这摩押女子漂亮的不得了，来跟他们跳舞吧，结果就和他们行奸淫、拜偶像、吃祭偶像之物，跟巴利比尔联合，这样的联合在一起，吃了祭什么祭死神的物。他们这样行，惹耶和华发怒，结果就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。瘟疫已经起来了，摩西和百姓也正在哭，为这事哭。神说什么？神说对这些个审判官说，说要把这些个首领，原来首领是罪魁祸首，这次巴利比尔诡计里面首领是罪魁。摩西，神告诉摩西，就是叫所有的这些个首领都把他们冲着太阳挂起来，就是给他们治死，因为这些人是罪魁祸首，是首先犯罪的，带头犯罪的就是这些人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腓尼哈站起来了。为什么腓尼哈站起来来刑罚恶人？这里没有详细讲，那就是以色列人当中一个是什么，一个是叫做新利，这里开头没有说，后面才提到，在民数记25章那里后来提到，一个是哥斯比，一个是新利，两个人，一个是以色列人的首领，一个是摩押人的一个仇敌首领的女儿，一起犯罪，竟然当着这么多人，摩西和百姓正在哭的时候，他们竟然带着他，心里就带着这个女的就进了他们的帐篷去犯罪去了。所以说这个说谁看见了，这里就告诉你，腓尼哈看见了，他看见了，他不是看见了就看见了，拿着枪亲自过去，把这两个人从他们肚腹就刺透，结果是瘟疫就止住，神的怒气就止住，所以可见的腓尼哈祭邪的心就止住了神的怒气，不然的话瘟疫还要厉害。当时瘟疫已经死了很多人了，好像是2300人吧，死了这么多人，瘟疫已经起来了。所以这瘟疫是什么？传染病，传染了，一个一个的都在犯罪作恶。所以腓尼哈的这个举动就是算为他的义，世世代代直到永远。结果神公开的颁布这个腓尼哈，神赐福的使他一生一世都蒙恩，有平安的约在他身上。特别提到了腓尼哈，腓尼哈是谁？不是亚伦的儿子，是亚伦的孙子呗。但是他勇敢，他没有看东看西看环境，不敢站起来，他敢站起来，他去刑罚这个恶人。这个恶人要不要刑罚？正是要刑罚。所以说这又是一件事情，所以这一件件就告诉我们魔鬼撒旦多么的迷惑人，害得以色列人到这样的光景。如果再不刺透的话，那这个瘟疫还要止不住。这瘟疫什么？就是神的刑罚。这瘟疫什么？就是传染病。底下又讲的一件事，就是32节以后。32节是什么？就是米利巴水，就是第二次百姓又闹水喝，喊呐、啊，我们没有水喝呀，喊呐、啊、叫啊。结果神叫摩西什么呀，来到磐石那里，吩咐磐石，磐石就出水，竟然他发怒。摩西是受了什么呀？受了百姓的激动， 结果呢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惹动了神的怒气啊，也惹动了摩西的怒气，因而摩西就说了急躁的话，就说了几句急躁的话，这下子不能进迦南，因为摩西亚伦正是在神的面前，在百姓的面前，这没有尊神为大。神是怎么吩咐的？神吩咐着你在磐石那里，你只吩咐磐石，磐石就出水。他竟然一生气，啪啪打了两下，惹动神的怒气了。所以摩西不能进迦南，这是神的公义，是神的审判，也是一位百姓。摩西是一个柔和谦卑胜过世上的人，但是这一次因着百姓的激动，他竟然也，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在民数记的二十章，民数记的二十章写的这件事情。所以这摩西虽然如此，但是他还继续工作，继续侍奉，他没有说哎呀我就闹吧，我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摩西还是忠忠心心的完成他该完成的使命，一直还是带领百姓，还是这样的忠心。后面好几件事情需要摩西去做，他都是很好的完成，但是遗憾呢，不能进迦南，亚伦也不能进，所以摩西亚伦是一起的。所以说这就告诉我们，可不能够对神的吩咐是说一不二，你不能够叫你吩咐你去啪啪打两下，完全违背了神的吩咐，违背了，而且没有尊神为圣这一点。所以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在众百姓面前，没有尊神为圣，所以这件事情，所以就记在上面，也告诉我们摩西他没有第二句话，他没有像别人似的不高兴，没有什么都没有，他就是忍受，默默的忍受，自己不对就是不对。亚伦也是这样，后来亚伦就先死掉，死在哪里？死在最后一站迦南地的前面，没有过河。这就是给我们的教训呢、啊。底下就是又一次，我们看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，这一段什么意思？这段是进了迦南以后仍然犯罪，这很快就讲到进了迦南美地了。进了迦南美地不都是外邦人吗？结果呢，神说你不要跟外邦联合，他偏偏跟外邦联合，混杂在一起，不但是行为上肉身上，而且呢在属灵方面就拜了他们的偶像，成了自己的网罗，把自己的儿女，而且呢祭祀鬼魔，流了无辜人的血，那就是又一样罪，这个罪也是很厉害，在耶利米书特别提到，百姓儿女是祭给偶像，怎么祭？就儿女烧掉，所以这样的行为也是更加苛责，就是自己儿女的血，把他们祭祀给迦南的偶像，所以那地就被血污秽了，这样的犯罪。所以你看，这不是一件件没完没了这么多的罪，这样他们被自己所做的事所做的就污秽了，在行为上犯了邪淫，这邪淫就实实在在的也有肉体犯罪，也有灵里的邪癖，就是拜了偶像，行了奸淫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，憎恶他的产业，将他们最后，那就是耶罗伯安的行为，使得以色列人一代代的君王都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，是以色列人犯的那个罪，就是拜金牛犊，这是属灵的邪淫，而且呢完全拜偶像，完全拜偶像，一直是这样，最后神不得不罚，最后就是北国被掳，北国被掳一百多年以后，南国也被掳，所以真是看见了以色列人犯罪，结果就是这样。所以这里说憎恶他们的产业，就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，就是被掳了，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，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， 就伏在敌人的手下，他屡次的搭救他们，他们却是设谋背叛，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。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，他仍然是眷顾他们的急难，所以一次一次，就是他们在苦难中，在被掳当中，在急难当中，他们哀求神，神也答应，神也眷顾，眷顾他们的急难，为他们纪念他的约，照着丰富的慈爱，后悔他也使他们在凡被掳他们的那个人面前能够蒙怜恤。这个就太多的话了，所以这就是神的怜悯了。只等到70年满，他们还要回来，神还要眷顾，神亲自恩待，兴起以斯拉、尼西米，兴起撒加利亚，兴起哈该，这么多的先知来眷顾，来看顾，来扶持，用神的话来勉励他们，所以以后他们又被掳归回，这是以后的事情。所以这一切就看见神呢，虽然是对他们有惩罚，但是神没有灭掉这个民族，永远不会灭掉，因为是神拣选的，神亲自看顾他们，神也顾念他们的一切。所以最后一段就是47到48，求神拯救父亲，底下就是赞美夸胜。所以最后诗人还在祷告，一直要祷告到最后的大父亲来到，真的大父亲要来到。大父亲怎么来到？就是不住的祷告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祷告，但是这样的祷告还是不够的，还要继续祷告。所以他说，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，求你拯救我们，在外邦人中召聚我们，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，以赞美你为夸胜。所以要赞美神夸胜啊，你真是不是一直的悲哀的这个样子的祷告，这个哭泣，乃是赞美夸胜，赞美神而夸胜，赞美神，不住的称谢，不住的赞美，不住的感恩，不住的祷告。底下最后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就是神没有改变，神对以色列的计划没有改变，神对以色列的爱没有改变，所以还要继续祷告，只等祷告到神的大计划成功。现在这个殿正在建，最近也有照片出来了，就是正在好像盖房子一样，正在施工的样子，就是告诉你以色列人的殿已经开始在建了，在建了。所以这一切都是印证神对以色列的计划旨意不会改变。神也兴起人，神会兴起这个现代的一些个君王领袖来帮助，来扶持，这些都是很奇妙。我们感恩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神不改变，不改变。所以从亘古，从最早以前一直到永远，神都不改变。所以愿众民都说阿门。所以大家一起阿门，就是一同来感恩赞美。最后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所以这个诗人他没有停止赞美，所以经过痛苦，经过失败，经过被掳，经过亡国呀，但是祷告没有停止，祷告一直要继续。所以最后就是我们还要赞美耶和华。这是诗篇106。